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生活栏目，我是主播 Debbie。 在今天这期节目里呢，我们将会继续讨论关于在海外如何学习中文的故事。在过去几期节目里，我们曾经请过几位有不同的教学方式的老师过来跟我们大家一起讲解和分享他们在海外学教学的时候的一些心得。这些老师呢，主要在关注的是低龄的孩子，中学甚至高中的时候，我们的中文学习会是什么样子呢？那今天呢，我们有幸请到了叶阳叶老师来帮我们分享一下他在平常教学中的一些心得和看法。叶阳叶老师呢，是一位久居西雅图的中文老师，他在西北中文学校任教有14年之久。在此之前呢，他曾经是在一家银行工作，在之前呢，他是来自于北京四中的一位中文和英文老师。叶老师现在呢，主要是关注的是一个 AP 中文课程以及高中生的中文教学。那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老师是如何看待这个在海外学习中文的事情。
那您当时是跟着家里一块出来的是吗？
对，就是我的家人都在这边，早就在这边了，所以就移民过了。
教英文和语文。
对，
那您出来以后就选择在西雅图，就在一直在西雅图。
一来就在这儿，因为家里人都在这边。
那个什么呢？那个就是，来这儿的话就是怎么西北中文学校是找到您的吗？还是？
不是，我开始来的时候在银行工作。银行工作了好长，后来那个经济危机的时候，那银行整个倒闭了。Washington Mutual， 就很大的银行。
对，那个还当年还是一个非常大的那个新闻。对。
叶老师，那您在西北中文学校的话是教一些教哪一部分的学生呢？是高年级的还是低年级的？
我一开始从七年级开始教。
七年级。
然后呢，学生和老师、家长，学生和家长就希望我能够跟着他们上去，所以一直跟到12年级，然后呢，
就包括初中和高中了。
12年级又讲了7年，
就讲了七年，
又讲了七年，然后最近这两年学校开了 AP 课程，然后我就接着 AP 课程。
哎，这个 AP 的话是等于说是等价于是大学的这个教程，
就是他入大学的预备考试。
分级考试
Advanced Placement 嘛 AP。
对，
所以它是一个分等级测试你的听说读写能力，中文的这能力的一个考试。
但他考试之前的话，他教授的内容是属于在于他的美国这种级别上来说，他属于是教的内容是属于中学的内容还是高中的内容？错了，就中学的内容还是大学的内容？
应该是高中和大学之间。
大学之间的这部分中文的学习的内容。
对。
您在那里就是教中文的话是，和您觉得和在国内教的话最大区别是什么？
因为他这儿是学生只能是业余时间来，只有星期六上两节课。
对。
所以你不可能按部就班的像在国内那么正式的语文教学，一个星期5节课，一课书讲一个礼拜，讲两个礼拜，对吧？是很细致的，
是吧？
细致的，这儿你只能抓住一些最重要的、最主要的一些东西，让给他讲解，然后让他练习，尽可能的让他学会一些东西。所以不能够像国内定的那个教学目标那么全面那么高，就不可能了。因为毕竟就2节课，他只有2节课时间。
那像您说的这个，在国内的话，当然您要是如果是专业的语文老师的话，肯定会就是这个事情，就是会和这边教的不一样。您最开始来的时候，觉得就说是您说教最主要的，对吧？ 那么您怎么就是识别到这个是最重要，哪一些东西是最重要的需要教的，哪些是您觉得说是我只能放掉，因为毕竟他们是这种就是非专业的嘛，就是这种课后班这样子的情况。
一个是根据教材本身的那个特点，这棵书它要，或者这一册书它要教给学生的是什么，这个在它的那个说明里面都有，那么每一课书的主题是什么，它从思想上从语言上它有什么要求，另外一个从学生的实际的需要，学生他的程度到什么水平上，然后通过这一课的学习，他可以在哪些方面，在这思想内容上，或在语言上，在能力上，可以有什么提高？这个你要备课的时候要想好了。
OK， 那您
所以比方说，
我们都举个例子嘛，
生词表有60多个生词，50-60个生词，你不可能一一的那么讲，所以只能够挑选学生认为对他们来讲是生词是重要的词，或者从老师这个角度觉得这一课他这些词语他应当是学会的，
明白了，
应当学，所以把这两点呢结合起来，所以我经常是让他们先读课文，我也不讲生词。
用的是什么教材呢？
我们用的是叫做收获，收获，有一本教材，有一本练习册。
OK， 然后所以就是您让他先读课文是吧？让学生先读，
让他读课文，读课文以后，我让他分成小组，分成小组挑出他们认为值得注意的生词，就从学生实际出发，然后他把词写在前面白板上。
OK，
然后我就根据他们的这个提出来的词和我认为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再讲。所以这样就不会讲50-60个词，而是20个左右大概。
OK， 哎，您这个方法其实已经不太像中国的教育方法了。
对，
这个像美国的这种，像说有一种教育方式是说学生领导的，就这个基本上您是让他先选这个词。
对，还有一个中心思想就在课堂上，在这儿的课堂上，你当然在国内也一样，你要把它变成一个学习的课堂，让它动起来。
哎，这个
不能光坐那儿听老师说。
哎，这个其实我也想正好问您一下，因为您也是咱四中老师，所以作为教师，您也是希望这个课堂是个学习的课堂是吗？就是在我们看来，好像作为学生啊，因为我们都是从国内上学过来的，感觉小学或者中学的课堂那是老师的课堂，然后我就是坐在那里被迫听东西。
对，
然后
过去就是这样，过去比较老的传统的教学就是听老师
说，咱不管他听懂听不懂，是吗？
解惑嘛，是吧？所以主要
是
听老师讲。但是我们现在也接触现代的教学方法，应当启发学生的积极性，让他在课堂上动起来，让他很忙，
对，
让他跟着老师
走。明白，因为这样才有效果，是吧？
对，
是变成个学习的课堂。
所以这比方说这学习生词，这跟我过去的教学就很不一样。那现在我是由学生自己提出来，自己发现，他们需要不理解的是哪一些东西。
那您觉得以前的话，课堂的话是，就是再问个题外话，就那您觉得以前的课堂的话是，比较安静，然后您就只关心的是我把进度赶完了就好了，是吗？把进度讲完了就好。在以前呢，就是
基本上过去的传统教学是
这样，
就老师讲，
真的是这样。
不是十分照顾同学到底听懂了没有。
那是他自己
有什么问题？
那是他自己说他自己解决，
对，
是吧？明白了。
所以这个是一
个，
现在觉得应当根据学生的实际改一改教学方法。
毕竟，而且最重要的，这还是一个就是属于是课后的这种周末的班，是吧？
对，你没有那么多时间跟他接触。你
如果还没兴趣的话，这怎么办呀？这剩下几天？
你得吸引住他，让他愿意来上课，不然的话，一切都谈不上了。
对，哎，那就您看到这么教了14年的这个中文，那么您觉得就在您 过去的最开始教的学生就学中文的孩子，和比如说四五年前的孩子，就这在这个过去的十年里头的孩子有什么变化吗？他们在学中文的这个态度上和兴趣上还有这种目的上有什么变化吗？
应当说过去呢和家长的意愿多一些，想让他学中文，他不一定理解学中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所以他就比较被动的来学，兴趣可能也不是那么高。现在他接触中文的机会也多了，整个世界和中国的形势也发生变化，家长对他们平常的教育可能也灌输了一些中文的重要性，所以他们现在比较说比过去兴趣多一些，高一些，
就是现在小孩
积极性高一些，
积极性高一些，并且他可能知道，可能大概懵懂的知道我为什么要学中文，
对，
是吗？
对，都知道现在中文很重要吧，特别是对于将来工作找工作什么的都很有好处。
哎，这个是个很好的变化，是吧？
对，
对于
这
种为什么要学，
老师讲
内在动力的要求，
对对
是吧？
他从社会、从生活、从家庭，慢慢他自己体会到。
挺好，
中文很有用。
那除了这个以外的话，您觉得就是说，在这14年教学中的话，您觉得看到一个就是如何能让就好孩子就学得好的和学得坏的肯定有，对吧？那么就是说学得不是坏，就是说可能没有那么快的也是有。那我觉得就是想问您，在这段时间，在这些学习中文中，什么对于海外的孩子学中文是最重要的？是多练习？还是说，背汉字，记得汉字，还是说要多说、多写，哪一方面就是可能会更重要一些？
最基本的当然他要学习汉字，是吧？汉语拼音啊什么这些都是最基本功，都是最重要的。没有这个就不没有后面的学习了。但是呢，在他的学习过程中呢，还是要让他理解这个对中文感兴趣，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感兴趣。用一些各方比方各种历史故事了、成语故事了，都可以吸引他们。然后让他受到这个中国文学作品的熏陶，让他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很美。他愿意学，老师来给他们一些引导，带着他们这样做。
那您的这种就是美，我觉得就是对于我是一个学，就是在中国上学的人，那么读书的人，我知道这美的意思是说在这个用词上和这个字上，还有这个音呢、啊，或者说你描述事情的方法上，你觉得很美。那么这种美实际上是你的文学基础最决定的。这个你会不会感受到这个美？那么对于这些孩子来说，实际上他的那个这个文化的土壤是很稀薄的。那么可能就是在这个那他那个学英文看英文书和中文书这个比例上说，他肯定是不成比例的。
对。
那怎么能让他们在这么就是比较少的这种文化底蕴上面，能够真正意识到这东西是美？还是说这种东西就是您还是觉得说这个美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不一定必须要他体会到？而是说他身边人，比如说他父母，比如说他老师告诉他这东西很美，他可能就会接受了。他是一种就是接受的美，还是说这种美是他怎么体会到的呢？
就是在教学中，当然老师首先要给他一个很好的示范，比方说你教一首诗，古诗，那老师要朗读得很好，让他觉得哎，跟我平常随便这么说话不一样的，是吧？抑扬顿挫的，你老师首先要做个很好的榜样。然后你在讲解词语的时候呢，你要可以给他讲解他为什么用这个字，用在这儿有什么好处。这样让他来体会。再呢就让他来朗读，让他来背诵。然后可以给他们要求他们变成一个小的表演。让他们都到讲台上。或者是一个人的，或者是小组的，或者是全班的，
这他们喜欢应该。
老师给分布分配好
角色是吗？
谁领的朗诵的，谁是 复合的，这样他就会觉得比较有意思。
明白了，
对。
OK， 所以这里其实也就是您说这个美食，实际上是说我们的老师在讲解和这个让他体会，
老师的引导和他在练习中体会
到的美
结合起来。
对，这其实算是一个更捷径了，是吧？不用说是通过这种不停的大量读书来去自己去体会，
因为你选的东西要选的教材要选的好，
经对
是名著，是确实是有
的
可讲的，所以这个书上有的教材我们也就把它舍弃掉了，就不讲了。
你是说在收获吗？
有的不太合适学生的，比方说他有一篇他是讲这个看中国电影推手。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超市 We 华人生鲜第一站，农场新鲜蔬菜水果，华人最爱肉禽海鲜，知名中餐馆招牌菜配送到府。西雅图 Eastside 生鲜一周五天送上门。新用户首单立减$10，立即登录 save.com， 也就是 savewee.com save.com， 或搜索华人生鲜第一站开始选购。
推手，我都没看过。
对，是讲老年人问题的。
哦，
这学生根本就没看过，所以整篇文章里都是分析那个电影的，就是跟他来讲就完全
没有
太。
不能相关是吧？
哎，对，没有关系，所以我就很果断的就把它舍弃掉了。
嗯，
但是我觉得有用的，我就可以补充进去。所以我，前几个学期编了那个补充教材，一套补充教材，
就是收获的补充教材。
不光是收获，就是以前是我们是用那个现代实用汉语，那个讲我讲了7年多。
现代实用汉语。
现代实用汉语。
明白，
现在西北还在用，所以就编了一个补充教材进去，跟那个正式教材合在一起，就是从学生的实际出发，他们会的程度和他们的兴趣，他们的兴趣是什么，和他们可能掌握的范围是什么，是根据这个来编补充教材，这样的效果好一点。不会在教学上就觉得这个教材离学生太远了，学生没有兴趣。
对，要来自于他自己身边的生活，可以让他有提起兴趣来。
对，
我觉得您这个其实已经非常非常就说是强烈的给了一个信号，就是说实际上对于孩子或者任何这个人来学习汉语的话，他最关键的地方实际上就是这个兴趣，是吧？就是兴趣和相关性。
兴趣。他的练习就是非常重要，鼓励他在听说读写这四个方面，多多反复的练习，多多的练习。
您说这个听说读写就是一定是一起的是吧？就是要
应当是每一课都有听说读写的任务和那个目的，你想通过这课教材让他在哪方面，也可能这一课呢是以听为主，也可能那课以写的练习为主。很总体来说，听说读写都要再提高。
OK，
对，
这样的话才能就是说不掉队是吗？就是说他的每个那个技能上不会掉队是吧？
对，
明白。然后呢，就是 我们现在很多的妈妈们也确实知道，就是中文这个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个语言。然后我们希望小孩子长着一张亚洲脸的，长大以后不只是英文很好，懂得美国的这些文化，还能够就是说是有语文中文底，中国的底蕴，还有说是会说中文，这样的话做生意啊，还是做工作啊，都很方便一些。那么就是，您对就在这么14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不是14年了，您的之前的经验其实也是中文老师是吧？语文和英语老师。那么在这么长的时间的这个教学中的话，您觉得就说是对于这个汉语学习的方法和方式的建议，能不能再略微给一个就是小的一些建议，就是小的一些就 tips， 就比如说我们应该在什么样岁数开始做这件事情？比如说他们现在可能3、4岁之前，小朋友们都开始说我在家里只说中文，然后呢我到了3、4岁以后送学校，然后慢慢的话就是开始又有接触英语了。那么就是这个时候呢，在家里还是在坚持说中文，然后同时开始让他认字或者做什么，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您觉得是合适的吗？或者说是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还是说您觉得中文学习就是如果我能保持在家庭里是一直说中文，然后到了5、6岁的时候开始学拼音学汉字就可以了，是这样的。然后他的外界其实还是他可以去送英文学校，然后就是可能孩子在5、6岁之前的英语不用需要这么大的一个
如我想根据我观察和看到的听到的就是如果可能的话，尽可能就是让他双语同时开始，英语和中文同时开始。
您说同时
小孩子完全能够 handle 的，
您说同时开始是说从小开始是吧？
哎，从小尽早
就是中英文一起
、他们会很自然的建立起两个渠道，比我们大人学习容易。
明白。他不会混淆吗？
不会
是吧？
不会。
很神奇哦。
对。
那您的建议很有意思，就是说英文和中文其实可以齐头并进。
对。
就是从可能1、2岁、2岁，
他比方他在英语的幼儿园里他去学英文。小学是吧？
没有幼儿园。
中文你在家里就开始跟他说，可以教他一些简单的写啊、唱歌啊、朗诵啊、日常的说话呀，简单的就让他一起发展，他脑子里他自己会分清楚。
对。那像这种拼音的话，是什么时候学习比较好呢？
拼音的话，这可能要到小学了，大概我想。如果家长能提前给他一点也更好，用一些字母啊什么的。
就是6、7岁学拼音就可以了，是吧？
对对。喝点。
好。对，那咱们刚才就是聊这些的话，可能我有一个言不达意的地方，就是我听到您说，就是说兴趣，我们在上。不管是在教中文和在教室里教中文，还是在家里父母这么教中文的话，其实最关键一点是说要有兴趣。但是除了兴趣的话，当然每个孩子背单词的时候、背字的时候，都还会不会有到瓶颈的时候呀？就是您觉得，因为我不太清楚，因为您教的孩子比较多了嘛，就是我在想是说让他们
都是怎么说呢？
很枯燥的时候会不会有枯燥？
因人而异，有的孩子吧兴趣很高，很主动。
就即便是很主动情况，他也会努力去背单词，背这些词吗？他没有问题。
他会下功夫。
哦。
有的学生他和这些他能做到比老师的要求他完成的更多一点。
就他
有这
样子的。
对，兴趣高的。
兴趣高的。
那么兴趣差的就是不完成作业了，来了就是低头在教室里头。虽然他不闹，但他没有专心听，甚至偷偷的看上手机，这种情况也都是有的。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让那个优秀的学生来引导那个比较后进的学生。
引导。
比方经常，如果说那个一个 speaking 说的一个作业，那么他先把他录音寄给我了，AP 考试里头。有一个提醒是要2分钟录音的。
AP 考试
、okay. 我现在教的是 AP 班嘛。
哦哦哦。
那他 录音录好了，我预先听了，课前我就听了，我知道哪些东西讲的比较好，
嗯，
我就特别用 email 嘱咐他一下，让他多好好再练的熟练一点，
嗯，
然后到课堂上就让他们先给同学做个示范，
嗯，
比方今天要介绍敦煌，
嗯哼。那很复杂的一个话题，啊，
是，当然他要去准备，
对啊，
准备好了他要把它弄成一个两分钟那个一段话，然后他要说出来，
嗯，
要录下来，
嗯，
寄给我，
嗯，
我听了以后我觉得比方某某同学说的不错，我就让他在课堂上下节课让他示范，
嗯，
这样给那些比较差的同学就等于有一个启发和帮助，
嗯，
所以这样好的同学他会觉得自己也得到了多一次的锻炼，
啊，
他觉得老师很肯定他，他积极性也就高了，
这个，对，谁都想让老师第二堂课的时候去表扬一下是吧，为了这个也要去好好准备一下。对，咱们再聊聊关于 AP 这个事情好不好？他的 AP 考试包括的就是您刚刚说的听说读写四个项都有是吧？
对，四个方面，
嗯，
那么他有七个固定的题型，
嗯，您能略微帮我们就是大概讲上这七个题型吗？
七个，第一个是听力，
听力
listening，
嗯，
里边分两个小的题型，一个是，
嗯，
listening rejoinders，
嗯哼，
就是一个他给你一个简短的对话，
嗯，
然后让你往下接，下面他有 A B C D 选择，在他所创造的这个对话环境里边，
哪
A B C D 哪个答案是更符合逻辑的？
哇，
wow, ！所以你马上就要听，
这个，
你马上就要判断，
这真的是要纯语言，
对，
纯那个就是
说。所以这是一个，
嗯，
第一个，
嗯，
第二个是叫做 listening selections，
okay,
就是他给你讲一段话，
嗯，
然后 A B C D 选择。
哇，wow, ，OK。
第二个大的方面呢是，
听说
，
嗯
，speaking，
嗯
，speaking 那里边又分两个题型，
嗯，
一个是。conversation，
嗯，
就是有六个问题，你要回答这录音里放出来的六个问题。
用
他给你一个问题，你回答，
嗯，
然后这个已经放到录音里去了。
哦，他等于
当场的录音，
他会听，等于说是他会听你的发音和这些，
对你的回答怎么样？
嗯，
然后这里边第二个小的呢是叫做 culture presentation。
啊，文化演讲，
对，
嗯，
演示
啊，嗯，
对，就是给你一个专题，比方说让你讲讲中国的，嗯，独生子女政策，让你介绍敦煌，让你介绍历史名人，你都要在两分钟之内，现场要想好了，要说出来，要录音给他，
真是，
然后写，
嗯，
写呢是有。也有两个小的题型，第一个叫做 story narration， 看图写话。
哦，给你个图，
他给你四幅图，
然后你写作文那样
写，你
写
出这个小故事来。
哇 ，OK。
第二个是回答一个 email，
邮件，你写封邮件出来是吗？
对，他给你一个邮件，
你回一个邮件，
寄给你一个邮件，
嗯，
然后你回答这个邮件怎么回答？
那这些写的话是必须写汉字还是说？
必须写汉字，
不能写拼音是吧？
不能。
OK， 哎，这是机考还是，笔考？就是写这块的话是。
电脑
打
字。
哦，那还好，我还想说要写的话就写
打字，但是这是中文。
啊，对，
中文打字。
但是中文打字至少我还能寄希望于拼音这件事情，我还能把这个词儿拼出来。这要是写的话，我觉得这些小朋友会郁闷死了。对，
所以他得经过大量的练习。嗯，
真的是。
挺难的。
嗯，对，
然后还有
最后一个作文吗？不是，
写
说
读，还有读 reading
啊
，reading 是给你60分钟的时间，要读各种各样题材的短小的文章。
大概多少字的文章呢？
嗯，大概
两三百
吧，
两三百半篇那样子的。嗯，
两三百一这么一段或者一百多，也有很短的，比方说，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 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为纪念我们的祖先，在清明节来临之际，我们邀请您在3月23日以及4月5日参加在西雅图地区的 Evergreen Washelli Cemetery， 以及3月23日和4月6日分别在贝尔维尤市落日山纪念公园以及在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举行的清明节庆祝活动。请致电206-539-1747，206-539-1747，或者访问网站清明 Seattle.com， 也就是 CHINGMINGSeattle.com。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包括古文吗？文言文吗？不包括。
没有。
太好了，再包括文言文就死了。
比方说那个高高兴兴。上班来，
平
平
安
安
回
家去，这个是在什么地方？经常出现在什么地方？它的意思是什么？
哦，这个还好。
就这一类的，还有比方说你在机场听的那个广播，航班的广播，这里面说了哪几点信息？时间有什么改变什么的？
那是读吗？
所以它各种各样的文章，
这是文章啊。
各种各样的小文章，
太有意思了，
所以挺丰富的。就让你
题材不一样，题材不一样，
不一样都不一样，让你从各个方面来熟悉中文的实用，用在这些地方，你能不能理解？
但我感觉
它没有什么，
还是挺实用的啊。
对，
真的就是你如果把这个语言当成一个你生活的工具的话，这就是你生活旁边的这些事情。
对，
就是要围绕这个孩子。
所以我觉得它比咱们中国的考试有好在哪里？就它不是只注重书本书面上的，一些比较死的知识，你要背。背文章，背。
对，是的，
是
我们小时候学
过去背背。占了好大的比例，
对对对，
这儿他没有这一定要你背诵的东西。但是如果你平时不注重听说读写的练习，你根本通不过这考试。
对，你不用就没有办法过，就这样的啊。
所以他是很注重实用性的。
对，所以这就是衍生到那个话题，刚才您也提到的这个，就是实用性和兴趣，对吧？有兴趣也有实用性才好，因为的话你要不然你学这语言做什么呀，对吧？
对对，所以美国他很强调看测试你的实际的能力是如何，你在听说读写这方面，所以我们的教学也要就奔着这个方向
去
努力。
所以您说刚才是说那个改，这个有这个修改这个过程，就是修改您的补你的那个教材是吧？
对， 对，我老师
补充教材，我说错了，
老师要灵活的使用这教材，有舍弃的也有补充的，另外比方说写作，就要特别，我这几年特别重视，就是改变过去学生交上第一周交上作文来，第二周你给发下去了，然后呢你让他改也不见得改得了，时间都过去了3-4周了，
对，
所以我想呢，我就利用 email 让他寄给我。他寄给我以后，我尽快就回给他，我在一两天两三天之内就还给他，然后要求他再寄给我。所以这样来回这样的修改，对学生的写作帮助就会很大。
确实是，
当然这个老师就费时间了。
我在想这事情呢，我就想您这个以前是一周就一次，现在是一周可能会有三四次的情况了。
有的学生跟老师能够交流往返他的作文五六次，
五六次三四次都保守
了。有的比较好的学生他很认真，你哪怕说你这个里面还有一个标点还不对，
他就改一遍，
他都会改。
好孩子，真的
那就
是
好孩子，确实这样。但这样的孩子在班上多表扬，给其他同学树立一个榜样。
就是好孩子带坏孩子是吧？带那个慢一点的孩子，对。
另外我把那个批改作文呢，我就用各种问题用不同的颜色标志出来，我对他的那个批阅，他就知道他的问题。比方说错别字。用红色的，
哎，您这个特别像美国的方法，
是吗？
就
错别字用红色的，然后我估计他自己能改得出来的，比方德迪德，他用错了，
对，
我用绿色的，我估计他自己应当会改出来。
OK，
有的从内容上，从词语上，我估计他改不出来的，我就用粉色的，我给他改好了，然后我寄给他。我寄给他，他寄给我是文件的号码是10103057，
对，时间。
我寄给他是2468，
哦，
这样就很清楚了。我知道他这一篇文章他改了几次，到哪个水平上。
哦，是按序号走的是吧？
对，
每次都是一个加一的这样序号。
对，
明白了。OK。这个确实，
所以
这个工作量太大了，叶老师。
因为觉得不管是说我们是全日制的学校，还是一个半日制，是半日制的不够，是吧？
真的半日制都不够，
星期六两节课。
对。
但是作为教师来讲，一定要认真负责，因为平常判作业、判作文是挺辛苦的，也挺枯燥的，所以有的时候，
对，
有的时候就会。烦了，或者是看的问题太多，乱七八糟写的，
气死了吧，白教了，
就不想，有时候就想忽略过去了。有的问题，比方这个标点他写的不对，就想后来想想还不对。老师，如果说我在这个地方把它放松了，忽略，他可能一辈子都用不对。
真的是，
所以我还是坚持，只要我看到的，我认为他应当改的地方。我都不厌其烦地给他标志出来，然后寄回给他以后，他再改了以后再寄给我。如果说没有大的问题了，我就给他一个分数，如果不给他分数，表示你还要继续改。
我觉得能当您的学生真的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
不，这是
我觉得
我自己觉得是应该的。
在海外本来学孩子学中文就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而且环境就算在父母再给的再好，他还是很缺乏一个环境。
对，
我觉得有您这样的老师在的话，我觉得就是孩子是三生有幸，我觉得是。
没有那么
真的是，因为你想想看呀，我们的家长的话，就即便是想要做这件事情，
他没有时间，
一个是没有时间，未必能做到。
对
对，还有就是您这个心情是为了孩子好，为了孩子，就是您刚才
你不能继续计算，
下次他再也不会改，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改到了这个问题。对，
就不能够按时间和你的报酬这样去计算，因为你有一个觉得希望他们能够在中文学习上有
进步，
就不能考虑那些其他东西。
对，这个我刚才瞒在肚子里很久的一个话题，就是什么是让您坚持了这么久在海外14年教这个教中文，而且您教的是其实是中学生到后面就是高中生，
对，
然后甚至是 AP。 那么 AP 的话我还能够理解，说有人为了要做这个 AP 要拿这个 AP 的分，
对，
但是他如果是初中和高中的话，这十几年，这12、13年的时间里头，是他其实有很多孩子，我相信到最后都会就是慢慢就开始往下退了吧，我猜就是他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一个信心和支撑力支撑自己学中文。那我想知道您是拿什么样的力气来支撑您自己，信念支撑您自己去教这十几年的中文在海外。
我是觉得就是一个是咱们中华文化还是很丰富的，所以有很多可讲的，有很多要可以教给学生的东西，让学生感受到东西。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自己在教学中钻研也是一种乐趣和幸福。 每一节课
真的是老师的一个
每一节课你上每一节课都不一样，即使同样的一篇教材你今年讲和明下一年讲也会不一样。
嗯，
所以里边可钻研可改进的东西是没有止境的。我觉得从来没有对自己每某一节课非常满意，总觉得哎呦这个今天这个地方讲的还不够好，没安排好，或者是明天那节课也有问题，所以有一个不断的探索，不断的追求，不断改进的一个过程，在这里边感到挺高兴的。
嗯，我觉得我突然想起一个词儿来，但是我不知道我的语言功底够不够来形容这件事情。嗯，我觉得这就是那个说那个是匠心，就是工匠这个心态。因为真的就是你在越琢磨越东西越多，
对，
然后越觉得这东西可以不停的精雕细琢。
对
这个东西不是说我虽然说是一个十年或者二十年的一个老手，我就可以把这东西一气呵成的。那我每一天其实做的事情都是在让它让我变得更好一些，是吧？让我做出来的东西更好一些。
就教学是无止境的，你如果能够稍微前进一步，都是很高兴的事情，很快乐的事情。
感谢老师，这个确实我听到了一个非常质朴，但是非常感觉非常感动人的这样一个评价。那但是我觉得这个您的这个话其实并不是特别闪光耀眼，但是我觉得我听到很感动。
谢谢。
对，有两个问题想要问您，就是我们在普通的就是妈妈圈里和学中文那个圈里的话，大家都讨论的里都会觉得是有这样一个趋势，是说孩子在小时候被爸妈逼着学中文，然后慢慢明白，就算明白他也是在逼，因为就像我刚才跟您说的，这个学中文到最后和英文一样，就是要背单词，要背，然后还要读，你不背的话你没法认字，对吧？你没法读书。那么背单词永远都是最枯燥的过程，那么当你到了二三年级以后，你这个人数就是那种力，就是非常大一个，就那种这种跳崖式的这种下降，就是大家都不就开始慢慢就不再推孩子去学背单词，然后也不再推孩子去读这个书了，然后所以呢，就有人看到这个趋势，就是说大家开始都是努力，到最后的话，慢慢的就开始人就开始少了，学中文就越来越少了。那到高中的话，可能就是真的是还是挺辛苦的，为数不多人还在努力学这个中文。那么我不知道您看到是不是这现象，然后所以呢，我们的就很多家长会想说，那即便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为什么还要去推他学中文？如果我和我的孩子决定了在美国定居，我是让他能有一点点说的，就是语言的口语的能力，是不是就够了？他有没有真的有必要说是要我就是家里鸡犬不宁的在学中文，对吧？那这个的话，其实很多人都会想，那我为了让家庭和睦，是不是不要学中文了？就从小就不要再去推他学中文。就不让他去背单词，不让他去，就是你愿意背一点你背一点，你不背的话我就不管你了，这样的话是好像他觉得说是就可以了。那么我不知道就说是就是在您看来的话，这个断崖式的这种就是人数减少是不是也就是现状？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您怎么看待这个让他就是有些孩子有兴趣他肯定会背，但没有就还有很多孩子并不是那种语言天分的人，那他怎么解决这个中文学习这块的问题？
这个怎么说呢？这是因人而异，也要自然。
自然，
你可以鼓励他，可以引导他，
嗯，
吸引他去学习，
嗯，
但是不能强迫。强迫逼急了，就时而事的其反，他很反感，
是吧？
很丧失兴趣了，就一提学中文就头疼。
嗯。
就很反感，就
所以那我感觉您的意思是说其实还是可以随缘的感觉，是吗？
对，我觉得是这样，
随缘。
对，因为他可能这阶段他可能认识不到中文有什么用，可能在将来某个契机他就忽然领会到了，或者需要他去学，他就会自己去学。所以当然尽可能，如果说他也愿意学，也有条件学，从比较早的时间就推动他学习，这当然很好。但如果说他因为各种原因他就是不想学， 那可以暂时放一放，是吧？
我觉得听到这，我听到叶老师说这句话，我觉得可能听众们会觉得长吁一口气，哎呀，终于可以放松了。就是
我觉得是这样。
是的，如果有兴趣应该是学，然后
对
对 对, 对，
尽量就尽量引导他，
嗯，
尽量吸引他，这样就比强迫
放松，
或者
我们说的佛系是吧？随缘
斥责呀什么的，这就反而不可能不太好，
物极必反了。
所以每因为每个人他那个怎么说心智的
成熟度是吧？
开启是在不同的阶段，
心智开启在不同阶段，
对。
嗯对，
有的人可能早一点就早就对这各科的学习都很感兴趣，有的人就喜欢数理科，有的喜欢文科，有的喜欢英文，有的喜欢中文，但有的人他就开始了可能就不感兴趣，不感兴趣他可以做他感兴趣的事情，一样也能开发他的心智，然后他在某一个条件某一个契机上他体会到了学中文的好处或者需要，那么他也可能以后来他会学习，
对，
所以不能光看，
是有可能的，是吧？
对，
嗯，
不光看眼前。
明白。
我们现在看那个电视上好多那中国和外国留学生到中国去学习，他们说的中文真挺棒的。
对，电视里那个，
啊，
我觉得他是怎么出来这些人是？
什么汉语桥的那些
对
啊
比赛，
他们都在外国学习，但是讲得很好，中文讲得很好，他也不是从小。都
是
到青年了，
对，
中年了，
青年大概是都是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们或者小姑娘们，
对
吧？
对 对,
对，嗯，也都很好。
所以都是他自己有兴趣了，什么也拦不住。他甚至会跑到中国去，是吧？
对，对，还不用你买机票了。对，啊，嗯，那最后一个问题呢？
嗯，
您觉得就在您这过去的这段时间里头，这几年里头，您看到过一些比较好玩的小朋友，就是朋友这些学生们学那个学中文的一些趣事有吗？给我们讲几个好吗？
嗯，我前两年在教那个现代实用汉语的时候，
嗯。
有一课书是谈到男女恋爱问题，
我也这就很实用啊，
真是很不好，作为老师来讲是很不好讲的一个预课书。
嗯嗯，
因为都是小孩子，你给他讲这个问题，我自己一开始都觉得好像有点张不开嘴。
嗯，但是老师在国内的老师好像都没有这个想法去讲恋爱这件事情。嗯，
后来
是要 IP 的。
后来我想想，就是不光说 IP， 就是自己的感到很尴尬，是吧？后来我想，嗯，首先老师得摆正心态，把它当成一个学生人生阶段中必然经过的一段。
嗯，
就是自己不要先尴尬，
对，
自己把它当成一个人生道路的必然的一段。
嗯，
怎么样来引导学生认识这些问题？后来我在课堂上就引导学生讨论，
嗯，
发表看法，
嗯，
最后有一个男同学他在讨论挺热烈的，所以我觉得也给老师一个启发，
嗯，
就是你如果把它当成一个不是很不好意思的事情，你老师就不好意思讲，就反而效果不好，你就很大方的这样的，很平时的来讲，
对，客观的，
反而学生他也不觉得不好意思，
对，
男生女生都发言。
嗯，
后来有一个男生就说：“说我啊，我将来一定要先立业后成家。”
哟，还用上了，真的是用立业成家的意思吗？
对，对，我还挺奇怪的。我说还是说出
说的还挺顺口的，
对，
不容易啊。这个就是美国小朋友说立业成家。
对，所以就说，如果就是一个问题。老师的引导很重要，老师自己的心态很重要，所以这样呢就达到了比较好的效果。
对，然后小朋友们这个学生们还都挺高兴的，
哎，对，
讨论这个问题，
对，
使用到了自己的语言，并且还用了这么多立业成家这个词。对，很好玩。好，那谢谢老师季老师今天给我们讲这么多好玩的事情，然后并且我觉得贯穿始终的就是一个是兴趣，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如何引导，
对，
还有一个是就如何讲解，
因人而异，
如何讲解让他能够真正体会到汉语中的美丽， 的美的在哪里，
对
对，和文化的这个底蕴。
老师呢就要不辞辛苦，
绝对是这个改作文改六遍，这个我记住了对，您还得与时俱进，都用电脑
我电脑还不行
这个确实啊，您这电脑怎么办呀，这个好辛苦。您看他们打电脑应该很习惯了，您这打电脑应该是要从头学
我会，但速度比较慢一点，
非常耗时，更耗时
手，因为有时候又不太利索。
对，您今年高龄是？
我75了。
75了、然后还在一线教学生，然后还要打电脑。您知道我在这个您的屋子里您家里采访您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传统和现代的这个交接，因为在一张非常古色古香的茶几上，我看到了一个非常崭新的电脑。对，
这点要向学生学习，有时候在课堂上学生还会帮助我
啊，是肯定要帮您的对，不容易。好，谢谢老师。
哎，哪里不客气。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